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请你临在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你的悦纳，奉主的名，阿们。我们活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社会的主流不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也不再相信有客观的道德的标准，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或者是人的感觉怎么样。在我们这个非常商业化的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一切的价值都在乎功能、时效、市场的价值与经济的效益成了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很多时候了，那个道德价值就要靠边站。到底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价值混乱到一个什么地步了？让我们来听一听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教授Richard Posner 怎么样的去论述婚姻。他在一本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一本书叫做Sex and Reason 的里面怎么样说，假如我们用那个经济的理性去了解婚姻与性爱，那么婚姻的关系根本与一个人去交际，他跟那个妓女的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唯一的分别就是那个婚姻是一个长期的交易的安排，那个交际只是那个即时的交易 ,spot market, 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啊，这个长期的安排有它的好处，但是也不是必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要生存要成功，便要根据这个社会的规则来行事。我们常常说吃食物就是禁戒，所以很多人就说不要给我们讲真理，讲耶稣不要跟我们说什么智慧，给我们资讯，给我们有用的关系，那就是最好的了。在我们的时代，资讯排山倒海的倒进了我们的心，占据了我们每一个空间，将我们作为人的特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真理有的向往，对善的那个感动，对美的哪一种的感应，慢慢的就给排拒到外面去了。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成了一个资讯人。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诗人 T.S. Eliot 他写了一首诗，就是谈到那个教会的 rock， 教会本来是一个磐石，但是现代人不要教会，他就问 Where is the life we have lost in the living？ 我们生活失去的生命在哪里？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我们在即时寻求即时失去的智慧在哪里？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我们为了 追求越来越多的那个资讯，我们失去的知识在哪里？我们成了资讯人，资讯 information 充实了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同时也成了空心的人，没有内在的这个生命，失落内省的这个能力。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Wolf Dittner 怎么样说，他说现代人最明显的特质是什么呢？现代人最明显的特质就是 the loss of inwardness， 这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失落。人成了什么样？人成了一大堆的条件反射 condition reflexes， 有什么契机我们就怎么样反应。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man is the loss of inwardness. Man has become a bundle of conditioned reflexes. 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人其实感到生命是非常非常空虚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空虚的人是感觉到非常非常沉闷的，而沉闷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于是人要不断的用心急的情欲的刺激去驱走我们心中有的沉闷。人就活在无尽的情欲的追赶的当中，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境的里面啊，人常常感到非常迷茫无奈，没有方向，仿佛非常非常自由。但是我们其实是给我们的情欲拉着走我们人生的路。人放纵他的情欲去填满他的空虚，很快他就感觉到那些填满他的东西其实叫他更加的空虚，更加的沉闷。圣经告诉我们，人渴非因无水，饿非因无饼，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在当代的潮流中，假如我们不让我们自己随流的失去，我们就一定要站在稳固的基础的上面。但是在这个一切都在漂浮无定的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在哪里找到一个稳固的磐石可以站在上面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安定在天的神的话语的上面，让我们听一听神怎么样提醒我们，他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那现在我们就看诗篇119篇第89节到112节这一段的经文，很长的一段经文，总共有24节。那我们分开来读，先是姊妹读，由89节到96节八节的经文，然后弟兄读，然后我们就一同来读，弟兄就读97节到104节，然后一同的来读这个105节到112节，好不好？请姊妹，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救活了我。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是因为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偏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欢感。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穷大通达，因为我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的脚步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的教训我，你的我是何其甘甜，我的口中比蜜甘甜，我尽其可以明白说这假道，是我早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曾经行走，是你叫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与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心在我意念中记你的律法，诗人说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在危险中，那个表达是非常的生动的，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很快就要掉了，或者说我的生命好像在从我的身体里面出来了，已经到了那个衣袖的口了，快要离开我了。诗人就是描绘他所处的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唯有耶和华的话能够救活他，能够使他安定。我们来看这一篇的诗的一小段，诗篇119篇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诗篇，人称之为 acoustic psalms， 也就是字母诗。全诗有22段，就是按照希伯来的22个字母编排的，每一段8节，第一个字。第一句啊、每一段八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母的，同一个字母。比如说，第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八节，全段的头一个字啊，都是由 A 这个字母啊，用我们英文的 A B C D E 啊，就是用 A。这个字母啊，来拼出那些字出来的啊，都是怎么样的去做啊？每一段的第一个字啊，比如说啊，我给你们看看呢，这个希伯来文呢，就是那个 Aleph 啊 Lemon Main。碑啊，这些字啊，都是他们的字母啊。我们今天看的3段，这是 L M N Lamed Main Name 这3个字母所 编出来的这一段，就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都是用同一个字母编这一段的啊。当一切都在漂浮移动，什么可以让我们站得稳？诗人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个天是天外的天，是超越了那个天地哪一个天，这是远离超越变幻的世界的哪一个天。我们说人生一瞬就完了，但是天地长存。不过诗人就是说，连天地都可以废去，它不过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的。神假如要收回这个天地，这个天地可以没有。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的是长存，直到永远。安定在天地以外的哪一个天，也就是耶和华所在的之处。神的话比宇宙的规律更加稳固，因为天地都是按他的命令而成的。九十节，他建立了地，地就长存。没有上帝建立这个地，这个地不能够长存的。天地是照神的安排才存到今天，同时万物都是他的仆役，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驱使的。怎么样的一个宇宙才可以生生不息的？这是浩瀚无边、精妙无比的怎么样的一个宇宙？诗人说都有它的极限，只有神的命令是 boundless， 是没有限制的。 All things come to an end， but your commandment has no limit。 或者我们可以翻成 in all perfection， 在所有一切我们看为完美的东西都有它的尽头， but your commandment are boundless。In all perfection I see a limit, but your commandment are boundless. 神的话语绝对稳固，绝对可靠，因为它是神信实的表达。诗人对神的律法，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大堆的规条，我们对我们来说最怕的就是一堆一堆的规条，我们守几个要守哪个。世人所面对的不是一堆的规条，他面对的是神自己。因此每一次提到律法，世人说你的说话话语，你的诚实，你的训词，你的命令，他听到的不是一些冰冷的一些法令，而是一个亲切的关心我们的爱我们的父亲的叮咛，他智慧的指点。我们需要这些指引与叮咛，因为陷阱无处不在。无怪乎世人在109节说我们的性命常在危险当中。我刚才说过了，我的生命要跳出来了，离开我了。第110节里面说，恶人为我卸下了网罗，我们怎么样可以逃避了？用神的话，但神的话怎么样才可以管用了？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神的话语到底有没有用的？ 我们如果要神的话语管用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将神的话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里面 internalize God's word in our life。 假如我们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就是为了满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为了一些要求啊，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那怎么样子，我们只会觉得非常非常疲累，效果也不大。除非神的话语已经融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要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管用，我们一定要以生命的操练去配合神的话语的用。操练操练操练是关键。那操练要经过，要操练有三步局的啊。第一是爱，爱神的律法。第二就是守神的律法。第三就是禁止我们走上邪路。爱，要将神的话语内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首先要学会喜爱神的话语，我们享受神的话语。就好像很多人非常享受那个音乐，非常享受艺术啊，怎么样，诗人在103节里面描绘他如何的享受神的话语，好像那个蜜糖在那个口中非常的甘甜，非常非常甘甜。你的话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比蜜更甜。唯有当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的时候，享受它，我们才可以像97节怎么样说，我终日的去思想它。也唯有当我们很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将它内化在我们的心内。到了哪个时候，神的法度就好像111节所说的成为我的产业。当它成为我的产业， I am the owner， You see the ownership 的问题。 It is owned by me， 神的话语已经属于我，属于我。喜爱，爱慕，终日的思想，藏在心里，将神的话语内化，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成为我本性的一部分。在哪个时候，当我面对有活的时候，面对现实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自然的将神的话语，神的指引用出来，我们才可以不动如山，稳定的安然的不慌不忙的按神的话语去回应我们所面对的。唯有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像那个诗人说，我们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他设这个陷阱，我们一看就看通了，看到了，我们才不至于轻信这个世俗的智慧一些理论，或者是听一些自命是有智慧的师傅。诗人说，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守，一个第二个操练就是守。爱慕，默想，人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去操练，操练守，守神的话才是真实的。加尔文说 ：“We seldom take one bold step into sin。”我们很少大胆的去犯罪的，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样呢 ？More often。 We just slide into sin. 我们慢慢的就是滑进那个罪恶的当中。我们说，哎呀，差一点点，算了吧，神不会介意的，啊，不要紧吧，要紧的，弟兄姐妹。我有个会友，他从加拿大回来接他的父亲的善意，他回来之前就跟父亲说，我回来做你的善意可以，不过我是基督徒，你知道的，我要按照基督徒的原则来做这个善意。他的父亲就说不理你，你知道香港是个大染缸，不到六个月你就给染到又红又黑啊。这个善意很小的一个善意，结果他就因为不肯给那个回扣，这个人就将那个货退回来，怎么办他不知道，不过他坚持，我一定要按照一个基督徒的原则来做那个善意啊。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就批评他，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做善意一定不能够做的，他说我一定要按这个规矩。神就 honor 这个弟兄，神不但让他过了这一关，还过了更大的关，他的善意越做越大。神是信实的，信实的，当我们守他的法度的时候，他会在后面承托着我们，不会叫我们受愧的。守住神的训词，诗人说，我比那些满有生活经验的老年人更加明白事理。我们不但要守，我们也是要禁，禁止我们明知道这是邪路，不过我们心中有一种的倾向，有一种受到引诱，我们很想走进这个邪路的里面。诗人说，我们不但要守，我们还要禁止我们的脚步走进那些邪路。要守得稳，我们就要操练那个禁，禁止自己的脚步走进那个邪路。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也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恶人的路很多时候是很吸引的，是不是啊？啊，就我们觉得很过瘾的，是不是啊？啊，箴言九章十七节就说，偷来的水是怎么样的？是甜的啊。暗器的饼是什么呀？是香的啊。所以我们很想就走这条路。我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得到了一份非常非常好的工作，人家都非常羡慕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在一个很大的集团，一个地产发展的这个集团做什么？做那个买板啊，将一些很大庞大的物业去买，在这个买卖的过程的当中所涉及的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款啊，这个款啊啊金钱。有一次，他就买了一个地，一个物业。这个人什么都谈妥了，这个对方就是富人间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卖了这个。哎呀，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谈妥了，就是等那个签约，不卖了，除非你多给我200万。哈，这个人真怪，他就请示他的老板，他的老板说给他200万， 多给他200万，我不要夜长梦梦多。好了，到签托了约了的时候了，他就问对方，哎，为什么你临时要多二百万，你搞什么？对方就跟他说，哎呀朋友啊，我真是很喜欢跟你做生意啊，你知不知道这200万用来做什么？这200万是给你的，我们以后还有更多的世界啊，还有更多的机会，一同的做生意，一同的去赚钱。这个弟兄知道，坐在这个位置的上面的人，以往的前面的那个人，我们在广东说已经上岸了，上了岸了，他已经拿了好几千万，今天是领导的到他了，这是他的机会了。当哪一天他坐在那个办公室的里面挣扎挣扎，哎呀，在我们这一行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嘛，怎么容易了200万呢？这是大概20年前呢，200万拿不拿？一方面他说，哎呀要拿，这个要拿，另外一方面他说不可以，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做这个。结果最后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发挥了作用，他就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拿，他就立刻的从座位上面起来，跑到他的老板的办公室，告诉老板整件事情。他的老板就笑，就笑，没有说什么，就是笑，然后拍他的肩膊。当他将这个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好像已经跳到你的手中，就要快跳出来了。你是在非常非常大的危险的里面，搞不好可能现在已经在监牢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很野的，我们是要走邪路，我们明知道这个路不应该走，不过太吸引了，我们就是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一定要禁止我们自己，守住上帝的道，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将神的话语活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才可以活出神话语里面的有的这个生命的那个能力。很多人就说神的话语有什么用，在这个世界是行不通的，行不通因为是我们没有让神话语里面有的哪一种生命的能力爆发出来。我们根本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是很少去读圣经，更少人就是愿意去默想圣经，也在更小人真的是愿意当他的生命经历这个考验的时候，他愿意用神的话语来回应这个考验。因为很多人根本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稀小的，他要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些的经文，哪一些的神的话，哪个神的话语来回应。我有一次在崇拜以前，在我的教会崇拜以前，我就祷告，忽然间有人敲门，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从澳门来的，不是我的教会的，就来要见我，问我一件事，就是请教我。那个他们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其实一个好的基督徒根本想也不需要想的太多，就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来，情况很简单， 他们就是预备结婚了。不过男的忽然间接到了一个美国的领事馆啊，给他的家一封信，就是他们全家可以移民。你知道，当他全家可以移民，那个男的假如结了婚了以后，他是独立的，他就不可以跟这个家庭一同的去移民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也很想结婚，所以就来问这个有权威的牧师，让我这个牧师给他一个许可，就是说他们可不可以先结婚，不去登记，不去政府里面登记，然后就告诉那个美国的领事馆说他们还没有结婚，这个人还没有结婚。我一听我说那个不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根本就不要想，不需要问，你都知道这个事是不可以做的，这个是欺骗，欺骗，不可以做的。这个听到我这句话，那个女的就哭了，大声的哭出来，就是说我真的是很希望跟他结婚，现在怎么办？我们一场都预备好了，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打发他们。不过就在哪个时候啊，要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啊，有人敲门了，敲门就说牧师，你要现在要敬拜开始了，要出去了。哎呀，太好了！所以我就说你跟我们一同的敬拜啊，太好了！哪一天就是一个啊、我们的一个同工，神学院的同工杨牧师啊。杨瑟昌牧师啊，在讲神的话，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讲完了以后呢，崇拜完了以后呢，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就来见我说，牧师谢谢你，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我们决定不去移民了，我们结婚，我不去移民。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决定，给这对夫妇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后来呢，这个年轻人，这个男的，本来呢就是读书读得一塌糊涂的啊，真的一塌糊涂了。后来呢，他结果下定了个决心，要 develop 自己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他的做了律师，他的那个女的，她的太太就在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作。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守神的法度的时候，我们因为神的法度、神的话语禁止我们走邪路的时候，我们好像经历很多的风浪，也有很多的压迫，很多的挑战，似乎要我们付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假如你是因为为神、为顺服神而付代价的话，神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不是为了从神哪里得到好处我们才顺服神，不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就是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成就我们的神，哪怕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有损失，我们还是愿意服侍啊。我们假如不为了我们的信仰而冒险，我们就没有得到这个信仰要给我们的哪一种的生命。 If we do not put our life at stake, our life we will never win. 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但是为了照亮我们自己，同时也是较量 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你的宝贵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好好的去读你的话语，也顺服守你的话语。求你给我们力量，奉主的名，阿门。